第四部，改教后的教会。导论：改教运动是一场巨大的变动，这变动不但影响教会，也影响国家、经济、文化各方面。改教运动发生在16世纪，然而整个17世纪，国家和教会的生活都继续在动荡中，尤其是在英国。神的话一直是教会生活与教会增长的基本因素。从五旬节彼得的正道，到屈梭多摩和安波罗修时代，直到路德和加尔文的讲道，神的话一直在建立教会和保守教会上占最重要的地位。所有基督徒都宣称他们的教导是来自圣经，但是在了解圣经及解释圣经上，彼此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最终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圣经真正的意义？天主教许多教导是根据对圣经错误的解释而来。改教者之所以要改教，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的真正意义有了不同的了解。改教运动以后，基督教便沿着四条路线发展出不同的派别，有的接受天特会议所定的信条，有的接受复原派的信仰，有的或多或少偏离前两种信仰，有的完全放弃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在这一部中，我们将看到公理派、浸礼派、寻道派及莫拉维弟兄会的兴起，我们会提到历史的复原教主义及后来兴起的错误神学现代主义，同时也将提到西欧各国在建立教会时期的各种情况和各次运动。第31章，英国教会仍然动荡，公元1558年至1689年。一，英国的改教运动是漫长的。前文已经看到英国教会的独特之处，其特点之一是英国的改教运动政治性超过宗教性，强调组织超过强调教义。另一个特点是其他国家改教运动多少已进入定局之时，英国仍然处于动荡和改变的阶段，主要是因为加尔文的影响强烈地临到英国教会，而这影响来到英国比到法国、荷兰、苏格兰等地都晚了很久。二，加尔文的影响。公元1563年的伊丽莎白决议案并未解决英国的教会问题，当血腥玛丽逼迫时，许多复原教徒逃到日内瓦归附了加尔文。公元1558年，伊丽莎白继玛丽之后登位为英国女王，这批信徒便怀着满腔热情，带着加尔文观念回到英国，因此几乎在伊丽莎白统治一开始就听到无数鼓吹彻底改教的呼声。公元1563年的决议案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是看到英国教会被彻底洁净，因此这批人就被称为清教徒。三，清教徒渴望改革。英国教会清教徒渴望看到每个教会都有热心的、属灵的、善讲道的牧师，他们要求废除当日流行的牧师礼袍、跪着领圣餐的方式、婚礼中的戒指仪式以及洗礼时画十字的记号。清教徒认为牧师礼袍使圣职人员成为特殊阶级，无形中联想到天主教祭司的权威，跪着领圣餐的方式令人联想到天主教的话志说，敬拜临在圣餐的基督身体。婚礼中的戒指仪式则代表天主教以婚礼为七圣礼之一的看法。对清教徒而言，洗礼时画十字的记号纯属天主教的迷信，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教会把这些天主教的旧教都扫除干净。不久，他们又进一步要求在每一个教会中选出长老来，负起教会惩治的工作。他们也盼望废除主教制，从百姓中选出他们自己的牧师，而且所有牧师地位平等。这项要求是要使教会行政制度由主教制变成长老制。清教徒运动的领导人物是卡特赖特，他是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早期反清教徒的首脑人物是惠特吉夫，在他的阴谋下，卡特赖特被撤职。此后，卡特赖特便过着流浪与受逼迫的日子。 但他仍继续为长老派清教徒主义不遗余力地劳苦工作。虽然清教徒反对英国教会的主教制及许多仪式条文，但他们绝不脱离教会，他们仍愿留在教会中，从内部加以改革，以便照加尔文日内瓦教会的模式塑造英国教会。四、分离派脱离英国教会。分离派信徒认为，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的工作不是绝望，就是一项冗长乏味的事工，因此他们决定脱离英国教会，故被称为分离派或不同意者。在教会行政制度方面，他们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干涉另一个教会，因此他们又称为公理派或独立派。留在英国教会及脱离英国教会的人都接受加尔文信仰。公元1620年在美国普利茅斯建立殖民地的就是分离派信徒，他们也叫天路客。几年后建立马赛诸塞湾殖民地的则为一批清教徒。五、清教徒获得优势。伊丽莎白死后40年内，清教徒都在受压及逼迫之下，直到公元1640年的长期国会，长老派清教徒才占大多数。他们立刻肃清议会，将两位最反对清教徒的人物斯特拉福伯爵与大主教洛德送去审问、定罪及斩头。国王查理对这些事甚表不悦，他决定将国会中反对党五位领袖加上叛国罪名，但是下议院拒绝交人，于是国王决定动用武力使国会屈服。他离开伦敦前往诺丁安发动战争，使英国陷入内战之中。在国王这边的是贵族与士绅，由于他们的英勇与骑术被称为保王党。在国会这边的是佃员、农夫及小部分高阶层分子。保王党都有飘长的髻发，而对敌的一方却留着短发，显出头型，因此被讥笑为圆头。战争初期，国王这边占优势。在国会军队中有一位农夫叫克伦威尔，他以睿智的眼光看出真正的难处。他对一位清教徒国会议员汉普登说，一批穷酒保和学徒绝不能打倒贵族。克伦威尔是历史上的伟人之一，身为骑兵团团长，他表现出高度才干与勇气，他的军团成为出名的克伦威尔军团，所向无敌。全体团员都有宗教信仰，他们不起誓，不喝酒，唱着诗迈向战场。一个21000人的军队按照克伦威尔军团的方式组织了起来，这是一个充满宗教热诚的团体，是十字军以来没有见过的现象。这支军队中大部分军人是敬畏神、心中火热、吟唱圣诗的清教徒，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读经、祷告、唱诗。纳斯比之役中，保皇党向风前的康丕溃散，国王被迫投降。审讯之后，国王被判为暴君、卖国贼、谋杀者及公敌，必须处以死刑。公元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走上了伦敦皇宫前的断头台，当时有极多群众在场目睹国王的死刑。六、威斯敏斯特会议。在战争进行中，国会决定改革教会，于公元1643年废除主教制，并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会议，以制定信条及教会行政制度。大会有121位教牧代表及30位信徒代表参加，其中除公理派与圣公宗外，大部分是长老派清教徒。由于苏格兰人在战争时给过帮助，所以也将一些席位给苏格兰代表，虽然他们没有投票权，但在会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威斯敏斯特会议成为英国教会史中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会中制定了崇拜指南以取代过去的公祷书。这本崇拜指南至今仍被长老派及公理派教会所采用。会中也订立了有名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是改教运动时期复原教主义最后一份伟大的信经。 此外，也为讲道解经预备了大本信仰问答，并为教导儿童预备了小本信仰问答。此次会议非常成功，威斯敏斯特信条及两本信仰问答都是加尔文派或改革宗教义的最佳文件。公元1648年，国会通过接受这些文件，只将威斯敏斯特信条做了些许修订，这份信条也在苏格兰全国大会中通过采纳。加尔文派在英国教会所做的改教运动至此可以说是大功告成。同一年，欧洲大陆的30年战争也因韦斯发里亚合约的签订而告结束。七，清教徒统治结束。纳斯比全盛和查理一世去世后，军队地位变成了至高无上，大部分军人属于独立派，克伦威尔本人则倾向公理派。国会宣告英国教会的行政体系采长老派，但因受到军队的压力，要使全英国纳入长老派是不可能的。从公元1649年到1653年间，英国是一个共和政体，克伦威尔被任命为摄政，因此实际上是军人专制。在克伦威尔之下，各宗教团体都得到相当多的自由，尤其是不从国教者和不同意者，甚至连最令人讨厌的贵格派信徒，克伦威尔也对他们友善。自从内战以来，大约有2000个主教制下的圣职人员失去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过着贫困的日子。八，王权复兴时代。公元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去世，由他的儿子理查继承父亲的遗缺。英国人民普遍对严厉的清教徒主义所施的重恶感到不满，于是从国外将查理一世的儿子请回英国，并加冕为查理二世。这次斯图亚王朝重得王权，在历史上称为公元1660年复辟。复辟后，国会做的第一件事是宽赦所有在内战时与查理一世交战的人，但最高司法院的委员们除外，因为他们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公元1662年5月，国会通过一项新的教会统一条例，将崇拜指南或称公导书修改了600处之多，目的在脱离清教徒主义，并且宣告不许使用修订本以外的任何崇拜仪式。约有2000名长老派教牧人员因拒绝接受而被免职，过着穷苦的生活。苏格兰国会在逼迫信徒上可与英国逼迫不同意者的方式媲美。苏格兰复原教徒称为立约派，他们像鹿一样被人到处追赶，甚至那些躲在山洞里秘密聚会的信徒也被拉出来淹死。在英国为信仰受苦的大批圣徒中，有一位可怜的思想家，名叫本人约翰，内战中曾服役于敌对国王的军队中，后来他接受清教徒主义而成为一个游行讲员。他因不参加聚会的罪名被捕，被关进百德福监狱一间肮脏的地窖中。在苟延残喘的12年监狱生活中，他完成了伟大的著作《天路历程》。另一位清教徒名叫米尔顿，出身贵族世家，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罕见的才华。他在双目失明、孤单贫苦中写下了伟大的基督教史诗《失乐园》。逼迫的结果使清教徒不得不脱离英国教会。过去，他们曾希望留在教会中，从内部改革教会。现在，他们被迫采取分离派的立场，他们也成了不同意者。查理二世的一生都摇摆在不信和迷信天主教之间。公元1685年，在临终前，他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信仰。他的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任国王，是个热诚的天主教徒，一心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于是，他与废除南特诏狱的法王路易十四合谋，以达成心愿。到这时，宗教和政治的自由都面临危机。九，威廉和玛丽。正当这黑暗时刻，荷兰复原教主义的斗士威廉三世出来与法王路易十四为敌。 威廉的妻子玛丽是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英国人民在极度困境中向威廉求救，于是威廉便于公元1688年举兵自荷兰过海，将岳父詹姆士二世逐出英国。他与玛丽被加冕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第二年，詹姆士想得回王位，他在法军的援助下登陆爱尔兰。南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站在詹姆士这边，北爱尔兰人是复原教徒，站在威廉这边，称为奥兰治党。公元1690年，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波尼爆发，詹姆士在远处观战，他一看到自己的军队失败，立刻逃往法国。而在另一边，威廉虽然负了伤，仍然身先士卒，表现出极度的勇气与领袖气质。由于他的英勇和坚定的立场，威廉为复原教主义保全了荷兰、英国与美洲，他也使这些地方从天主教主义、路易十四及詹姆士二世的暴政下释放出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因复原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歧义而引发的战争了。十，英国享受信仰自由。威廉和玛丽被加冕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后，有400位英国教会的教牧人员，其中包括7位主教，拒绝宣誓效忠新的政权，为此他们都被剥夺了教会职分。到这时，宗教信仰自由终于颁给了复原派的不同意者。根据公元1689年的信仰容忍法案，凡是愿意实行以下各点的都可以自由崇拜：一、发誓效忠威廉与玛丽；二、拒绝教皇权柄、画质说、弥撒、向玛利亚和圣徒祷告；三、接受39信条。这样便使复原教不同意者的各宗派可以在英国有自由，而且得以公开。这些不同意者包括长老派、公理派、禁理派和贵格派，人数加起来约为当时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项信仰容忍法案并不应用在罗马天主教徒和不信三位一体教义的人身上。